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55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邪恶因素为何找上了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大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5日。我和姐姐同修一起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给诬告了，被警察绑架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我俩都没有怕心，从容地讲了大法真相。不仅有两个警察退出了中共协党的党团队组织，在我们一切都不配合的情况下，最后以民事纠纷了结了此事。然而，就在我们将要走出派出所的前一刻，一位来看望我们的男同修却突然说：“咱们送点钱吧。”我想，一会儿就可以回家了，开什么玩笑？我觉得他也是为我好，就微笑着，没好意思说他什么。不一会儿，不知为什么，警察要我们去重新做笔录。做完之后，警察说：“你们回家吧，明天再来签字。”当然，我们不会来，更不会签什么字，只是不知道他们要什么。第二天，男同修开车来我家，要拉我和姐姐同修到派出所去签字。我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当时男同修跟我提出要送钱给派出所警察，也就是要收买警察时，我出于畏私的心，没有直接拒绝，就被男同修认为是默许了，他就独自拿着2万块钱给了他熟悉的一个警察，用以了结此事。没想到，警察拿出一张纸，叫男同修在上面签上他自己的名字，保证明天把我和姐姐带到派出所，在取保候审书上签字。男同修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有一位同修得知此事后对我说：“以后男同修再有什么不符合法的事，一定要直接拒绝，甚至与他断绝一切联系，因为这个男同修刚走进大法，心中人的东西太多了。”这是师父借同修的嘴在点化我，可是我并没有醒悟。派出所警察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一人只能担保一人。当男同修为了满足这个要求，准备开车带我和姐姐及家属一起去派出所做担保人，并在取保候审书上签字时，我出于畏私畏我的人心，没有提出异议。姐姐同修坚决不去，他对男同修说：“师父点化我，不配合邪恶，你不应该配合邪恶签字，那是污点。”男同修火了：“反正也签过一回了，你不就是怕抓进去吗？你进去了，你的孩子我养。”姐姐同修又对我说：“你不能去，怎么能配合邪恶呢？”我不想难为男同修，就跟着他去了，是以发正念及其他借口去的。去了之后，男同修再一次在担保书上签字按手印，我一直在派出所大门外坐在车上静静地发正念。一个月后，派出所的一个警察找到我家，告诉我：“你是办了取保候审的，你有时间到派出所在取保候审书上签字。”我和姐姐同修在派出所一切都不配合邪恶， 更没有任何的签字。那么，为什么只有我办了取保候审呢？为什么警察直接找到我家，而不去理会我姐姐呢？姐姐同修坚决拒绝邪恶的要求，并要同修也不要配合。姐姐为自己负责，为同修负责，同时也是为法负责的强大正念之场，邪恶怎么敢接近她？而我那个为私为我的人心，是邪恶最喜欢的东西，并时时被邪恶贪婪地盯着。人心大道主导了自己，做了对大法、对同修、对家人、对自己都有害的事。业力多了，黑色的业力场一大，邪恶就来了，因为这个环境适合于他。我认识到，这一切磨难及促成这些磨难的人和事，都是自己的人心招来的。而要想走正修炼的路，就必须修去为私为我的人心，修出对法负责、对同修负责的意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他》，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5日。在黑监狱里，我一直想着如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如何正念闯出。根据以往的经验，只要放下生死就可以闯出。放下生死，对我现在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是总是有一个因素阻挡着我，我一次次的审视自己，确定我已经放下了生死，可是还是突破不了。我求师父说，师父，弟子愚笨，实在不知正念从何而出，请师父指点。脑海里出现一念，为他，为他，这我知道。于是我想到与我一起被绑架的同修，想到警察，想到宇宙里看着我的无量无际的众生，我该如何做？一一考虑到了。我高兴地对师父说，师父，我知道什么是正念了，我一定守住正念。随即从内心深处冒出一念，都为别人考虑了，那我该怎么办？此时我真切感到师父在我身后笑了，有我呢。是啊，我有师父呢，悬着的心一放到底。向内找，以前每一次放下生死都夹杂着为私为我的一念，能否为众生的得救而放下生死，能否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是我以后努力的方向，挡着我的因素被突破了。那是比生死更难放下的东西，旧宇宙为私为我的属性。警察找来邪物的人转化我，当我看到他的第一念时，我难道对大法不坚定吗？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事情来考验我？转念间发现，这想法不对，只考虑了自己，没有为邪物的人考虑。我想到他也是曾经得了法的生命，仅仅因为执着心，放弃了大法，太可惜了。师父把他带到我面前，是让我帮助启发他醒悟的，于是对他生起了无限的同情。我没有歧视他，用他听得懂的话和他推心置腹的交流，过程中气氛非常祥和。我感受到师父的慈悲，珍惜每一个大法学员，监视我们的人也都静静地听着。我忘了自己身处黑牢，就像在家一样。我们交流了一整天，他走的时候感慨地说，你对师父的忠我没做到。我很高兴他能认识到，感恩师父给了我同化大法，体现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机会。当天晚上，当我走出黑监狱时，没有以往的正念闯出时的喜悦和显示，只有对众生的慈悲、平和而从容。个人的一点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以浅白语言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4号。在坚持不懈的学习转法轮中，法理逐渐展现，使我不断感悟到其中很多智慧，就在指导我们如何更好地讲清真相。师父用了最浅白的语言讲述最高深的法理，直指事物的本质。如果我们能运用所悟法理，用浅白语言讲真相，不失实际地点出事物的本质，相信会取得很好的效果。下面结合一些具体实例，谈一下个人层次的粗浅认识，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第一部分，从词汇的表面意义上去讲真相。很多汉语词汇在被创造之时，其表面意义已经包含很多真相。对于修炼人而言，很多词本身就在揭示天机，如放心、心痛、物体、天体、人体等等。给常人讲真相时，有时分析词汇表面意义即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旁门左道时，有句法，从字面上理解也没有邪法的意思，选自转法轮。我体会就有这样一层内涵，如邪党最早称自己是流氓无产者，流氓无产者从字面理解就不是好东西，就是流氓抢夺财产压榨百姓，才变成现在的贪官巨富。再如遇到人说党给了养老金养活老百姓，对于广大农民，2021年全国各地的养老金平均水平是每月179元，杯水车薪不值一驳。对于城镇退休职工而言，只需要说，如果发养老金用于养老，那应该老人都有，那街上要饭的老头怎么没有？老年家庭妇女怎么没有？其实，养老金的叫法是障眼法，本质就是干了几十年的劳动所得，退休了才拿而已，是自己的劳动成果，退休之后才领。很简单就破除了对方的误区。第二部分，从常人的现有知识开始铺台阶，逐步讲真相。在学法时，个人体会，师父在阐述天目的问题时，是从常人现有的科学知识开始，讲人的肉眼，讲显微镜下看到的状态，讲照相机，讲松果体，还用电视机荧光屏的荧光粉来类比，层层铺垫，逐渐讲高，直至揭示天目的本质。我体会，这就在教我们讲述比较高深的问题时，如何去分析。你让一个小孩直接去拿墙上的画是拿不到的，给他个高凳子才行。我们在讲真相时，有时也不能操之过急，从常人已知信息入手，一步步地帮对方铺台阶，逐步地破掉他的迷障，最后对方就明白了。举个例子，常人往往相信眼见为实，相信强权，看不见的东西都说是所谓的迷信，为了破除这点，最后引出老天爷最大，就顺应天意。我会说，共产党从小教育我们，动不动就说看不见的就不存在，都是迷信。经过这次新冠疫情，很多人也反应过来了，新冠病毒就看不见，看不见的不一定不存在，空气看不见吧，手机信号看不见吧，如果今天晚上停电了，你家里的家具看不见就不存在了，不能这样理解吧。人肉眼能看见的东西太有限了，新冠病毒很小，我们看不见，老天也很大，我们也看不见。人在大自然面前太渺小了，人跟天斗，怎么也斗不过的。比如今年夏天40度，你让它马上降温到30度，老天爷踩你吗？江西和湖南很多地方3个月不下雨了，共产党能让天下雨吗？历朝历代皇帝都称自己是天子，共产党却喊着跟天斗。他干了这么多坏事，贪了这么多钱，害死这么多老百姓，老天爷能饶过他吗？然后讲藏字时，讲入党就成了共产党的一个细胞，退出他就不为他陪葬，不为他干的坏事买单。如果有人说，我没干坏事， 我是无辜的。我会说，对呀，就好比一个人得了新冠，肺部细胞全坏了，这个人要死了，手上和脚上的细胞说，我是好的，我是无辜的。不好意思，如果不脱离，就一起人火葬场了，脱离就没事儿了。或者说，现在这个世道风气太坏了，共产党就好比一筐烂苹果，老天爷是把好苹果从里边挑出来，到时候再给个新筐，退出共产党保住自己的命，就是类似的道理，对方往往也就明白了。第三部分，顺着对方的认识讲，或有意想不到之妙效。现在常人非常执着自我的认识，遇到不同意见经常会所谓怼回去，也就是说，有时直接反驳容易陷入争辩僵局，想要扭转对方很费劲儿。个人层次体会，师父在法中多次向我们展现了智慧，就是顺着对方的错误认识讲，然后推导出荒谬的结论，自然显现其可笑之处，从而巧妙地破除对方的谬见。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说，劳其筋骨就能够提高上来。我说，中国农民最苦，都应该是大气功师了，你再劳其筋骨也不如他，天天顶着烈日在地里干活，又苦又累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哦，呼吸恍兮就是气功了，那么我们呼吸恍兮上厕所算什么？那不是糟蹋气功吗？可能有同修想到了辩论技巧中的归谬法，对，本来常人文化中的智慧就是大法在历史上有意造就的。我有次遇到警察污蔑大法是某教，我说，如果法轮功是某教，很多警察都要辞职了。对方问，为什么？我说，邪教都会报复社会呀，那法轮功被警察迫害得这么严重，这么多年了，你看那些袭警的、报复警察的，有法轮功学员吗？对方听后若有所思，不说话了。另外一种情况是顺着对方的思路讲，因势利导，最后呈现一种别开生面、豁然开朗的境界，马上就能点醒对方，又借力打力之妙。个人体会，1999年720前，邪恶已准备搜罗所谓证据来污蔑师父敛财。师父在谈到类似问题时，曾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过，我告诉大家，你们不用去执着这个问题，你调查都没有用，我费那个劲儿去赚钱干什么？我只要说一句话，每个人给我10块钱吧，我就是10亿富翁，这来得多痛快呀，谁都高高兴兴的给我，我还堂堂正正的，我何必费那个事儿呢？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的动机不纯，那个事情他想得很狭隘，很愚蠢。选自加拿大法会讲法，高深智慧之展现令人耳目一新。明慧网文章中有个例子令我印象深刻，海外同修有次在旅游景点讲真相，一个大陆游客张口就说，你被法轮功洗脑了。同修没有针锋相对的反驳，而是顺着对方说，对，我是被真善人洗脑了，要是大家都被真善人洗脑了，都变得真诚、善良、忍让、宽容了，这个世界不就全变好了吗？对方听后笑起来，同修的应对非常高明。还有一种情况是借对方的话头举个类似的例子来启发他。我有次跟一个警察谈话时，他说，你们搞政治。我没直接回答他，而是跟他提及藏字石，他说他知道，看过图片。我马上说，那老天爷会搞政治吗？他陷入了沉思。在遇到刁难时，我们不妨试试上述这些思路，解开对方心结。第四部分，结合时事热点和法理讲真相。随着天象变化，铁链女、唐山打人、各地政府出尔反尔、突然封城等恶性事件，都在让国人逐渐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遇到说要相信政府的人，举上面这些例子， 往往几句话就点醒了对方。遇到动辄说要科学不要迷信的人也是如此。我们可以说，科学在逐步发展，目前科学的认识不代表就是对的，还没认识到的也不代表就是错的。爱因斯坦厉害吧？对于量子力学，他当年有自己的认识，引变量理论。而对于另外一派物理学家提出的量子信息之类的理论，爱因斯坦就无法接受，认为是错的，认为不可能。结果，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几个获奖者就是因为做实验证明了爱因斯坦是错的，拿了诺贝尔奖。这个宇宙太庞大，太奥妙了，人类科学还没认识到，还不能理解的东西太多了。个人体会，转法轮第一讲气功就是修炼和练功为什么不长功这两小节中的内容，就在教我们如何破这个迷信科学相信唯物论的壳。有次遇到一个人，对历史发展很有自己的见解，我谈到天象变化和藏字石时，他说你这个人太唯心了。我直接问他，大脑的思维现在医学上认识到存在脑电波，那你说脑电波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他说是物质的。我说对呀，那大脑思维不就是唯心和唯物同时具备？我们从小受共产党的教育，物质和精神一直是割裂思考的，其实物质和精神是同一的，不应该割裂开来看。你要发明汽车、手机，你产生那个想法的时候，如果都说是唯心的，社会也别发展了呗。天意也是一样，老天爷要做什么事情也会有显现，也会展现在物质世界中。对方听后受到非常大的震撼。我跟他说，这些认识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而是学习转法轮明白的。虽然当时没能劝退对方，但对方听到了前所未闻的证件，表示会回去好好研究一下我给的真相资料。第五部分，关于 ADE 效应、病毒变异、能量和九字真言。个人层次认识，随着病毒的不断变异，将来人类会因为不反思内心，盲目寄希望于疫苗， ADE 效应的恶果逐步显现。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这名词的同音本身就已经在告诉你了，错失就是错误的实施。ADE 效应翻译成中文就是抗体依赖增强效应，简单说就是本想依赖人体内产生的抗体起作用，但是没保护到自己，反而加速了病毒的感染和扩散。还有一种不利情况的产生，就是病毒激增后还可能导致细胞因子风暴，或叫免疫风暴、炎症风暴，就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如巨噬细胞等收到大量求助信号，迅速聚集，同时产生更多信号招呼同伴，局部聚集越来越多，攻击时不分敌我，火力全开，从而导致了肺部的重症反应。通常人体会检查控制这种反馈循环，此时是一种失去控制的表现。上述的种种这些情形都让我想到法中讲的结果适得其反。结果适得其反，选自转法轮。当然我们讲真相时，很多时候不需要讲这些，建议也不要贸然去涉及相关话题。有些常人掌握的相关知识比我们多，如果引起对方反感，还会说你们大法弟子反疫苗、反科学。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说不清楚就别说了，他还敢说，人家就堵他的嘴。我们就说病毒已经变异了好多代了，对于命名重大病毒变种的希腊字母已经用到奥密克戎，而疫苗还是用原始武汉病毒株或者早期变种研发的。疫苗跟在后面跑，永远也跟不上病毒突变的脚步。现在很多常人也明白这一点，知道疫苗的研发远远落后于病毒变异，而且很多时候也防不住病毒感染。 目前常人就是希望病毒不要再变异了，早日消失。师父在转法轮中有句法，把绳子割断。我悟到一层含义，就是对常人而言，当后路被断之后，即使处于无奈，很多人最终也会选择念九字真言保命。所以讲到疫苗跟不上病毒突变后，那我们就可自然地引出九字真言的话题。我往往会跟对方谈能量，如时间充裕，先讲刘伯温语言铺垫也行。我说，吃饭吃的是能量，手机充电，汽车加油也是为获得能量。没有阳光普照赋予能量，地球也就废了。整个世界都需要能量。科学家现在也认识到，宇宙中充满能量，什么暗物质、暗能量的，肉眼都看不到，但都是存在的。如果你有特别的能量保护，就能增强抵抗力，防住病毒。古代都讲瘟疫是阴气邪气，中医讲正气存内，外邪不侵。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是光明的，传出来是为了拯救人类道德的。念九字真言能获得强大的正面的能量，就不怕病毒这种阴的邪的东西了。如果有时间，还可进一步分析共振，因为师父在法轮功中讲过，人在想问题思维的时候，大脑里产生一种频率，有时念咒语很有效。为什么呢？因为宇宙也有它的振动频率，当你所念的咒语和宇宙的频率发生共振时，就可以产生效应。当然必须是良性的信息才可能起作用，因为宇宙中是不允许邪的东西存在。我会给人们讲，这个是有科学道理的，频率相同产生共振就能获得能量。共振在科学上有很多应用的，调频收音机、核磁共振都是利用了共振的原理，磁共振是无线电充电也是如此。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和宇宙频率相同发生共振，就能获得巨大的能量。如果对方联想到桥梁共振坍塌，至少说明对方理解共振能起作用，会体现出能量，只是那是一种破坏桥梁稳定性的震动表现。或许可以试着从世界善恶同在、有利有弊、有时平衡会被打破的角度去分析。由此讲完后，对方如梦初醒般地说，对呀，我们吃饭就是吃的能量啊，按你说的念九字真言有强大能量，就不怕病毒了，太好了，太好了。大法的内涵博大精深，上面这些交流仅是个人层次理解，不适合盲目照搬，认识不正确之处也请同修慈悲指出和纠正。愿我们都学好法，走好后面的路。谢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律师辩护要去掉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5日。我在参与请正义律师为同修做无罪辩护中遇到很多情况，其中最大的人心就是把否定旧势力的迫害的希望寄托在律师身上，寄托在法律条文上，这和常人的做法没有区别。当达不到理想状态时，就开始怨律师，找到律师一系列的不是，其实都是自己的问题。大法弟子的问题谁能解决？只有法和师父。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是大法弟子正念正行中师父为我们做的，律师怎么能解决大法弟子遇到的问题呢？法律的任何条文都不适用于大法弟子，我们只归师父和大法管。请律师的意义在于用律师的法律知识协助我们讲真相，让司法人员明白大法弟子任何时候的任何行为都是符合社会规范和国家法律的真相，是共产邪党在破坏法律。这一真相 是为了挽救公检法工作人员的慈悲行为，即使他们明白了真相，也不等于他们就会做出有利于大法弟子的判决，因为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律师根本上是不起作用的。旧势力迫害我们，律师和法官作为常人是无能为力的。很多法官同情我们，但判决时从不手软。为什么？因为其背后的旧势力在起着作用，是我们的人心没去，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否定旧势力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当我们依赖于律师和法律条文时，我们等同于常人。旧势力迫害一个常人是轻而易举的，师父也无法保护一个常人。基于以上的认识，有一次被绑架时我没有请律师，我相信我的正念足以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掌握的法律知识足以讲清真相。当警察把同修说我的片言之语给我看时，我知道是同修的话语，因为他说的是有些只有我和他知道。我当时没有动任何人心，我想我是否能被旧势力迫害到，只取决于我的人心和怕心，根本不取决于我做过什么和同修说了我什么。对同修没有任何不好的想法，只是惋惜他错过了一次放下生死的机会。我只看自己有没有怕心，是什么人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向内找，找到了最近一直没有归正的人心，经过一系列的考验，坦然闯出。同修请了律师，由于自己的正念不足，结果可想而知。请律师是协助我们讲真相的，是为救度司法部门的众生而请的律师，是大法弟子的慈悲心的表现。单单为否定旧势力迫害，不需要律师和任何法律条文，正念正行才是关键。任何时候我们仰仗的都是师父和大法，仰仗任何人和事都是向外找，向外求。以上是个人认识，不正之处还请同修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深入向内找，修去妒忌心，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4日。背法背到妒忌心一节，师父讲了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在法中明白妒忌心必须要去掉，为了加深记忆，又用两天时间将妒忌心这一节背了下来，马上师父就为我的提高做了安排。平时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母亲今年88岁了，这天弟媳从外地回来了，弟弟要她来照顾母亲几天，尽尽孝心，我就想我能放松几天了。哪知弟媳来后，早上10点还不起床，她血糖高要忌口，和我们吃不到一起，我还得单独给他做饭，我不但一点没轻松，还多事儿了。我表面上忍着，心里这个不平衡啊，这哪是照顾母亲来了，这是度假来了。忍了几天就忍不住了，愤愤不平地和母亲叨咕了几句。母亲心里明白，也不敢说儿媳妇儿，只是劝我忍着。这几天我的心七上八下的翻腾。一天忽然想到，这不就是妒忌心的表现吗？师父告诉我们要以苦为乐，我乐了吗？相反是觉得苦，修了这些年还在恶者的层面，一下明白了为什么妒忌心不去修不成了，在恶者的境界能修出正果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我跟自己说，要修出善来，要以苦为乐，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情。这是师父看到我有这些不好的心， 安排弟媳帮我提高心性呢，不能再错过这个机会了。嘴是这样说，心也是这样想的，可是那个不好的念头还是往上翻，压下去又翻上来，压都压不住，翻来翻去的，心里很不舒服，真是物质存在啊。我就不断地背《境界》这篇经文，告诉自己人的理是反的，我是修炼人，用修炼的标准要求自己，不能用常人的理看问题。慢慢的不再往上翻了，学法时我又看到转法轮中一举四得的法理，光忍着还不行，还得谢谢他。一开始做不到，我强迫自己在心里说谢谢他，一定要谢谢他，没有他的表演，我的妒忌心还不能暴露得这么彻底。师父看我是真心修炼，把不好的物质拿下去了，现在看弟媳，我的心平静了，不翻腾了，反而想都不容易啊，让他休息几天吧。通过学法再往深找，找到不平衡的心背后是利益心、求回报的心、愿听好话的心、显示心、证实自己的心、争斗心、党文化等等。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以前太多这样的机会都错过了，真是汗颜，让师父多操心了。修炼这么多年，悟性还这么差，以后要认真学法，真修实修，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抓住不正的一念向内找，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3日。我和妻子平时每天晚上去一个学法小组学法，每天学一讲法，然后练动功。由于学法点同修的儿子从部队回家探亲，我俩就回家学几天。在和妻子两人的学法过程中，感到和集体学法差异很大，犯困、读错字多、语速慢。我们俩都近70岁了，学法时有时戴眼镜。那几天妻子学法困，读错的地方太多。第一天晚上学一讲用了3个小时，第二天晚上学法时，他读错的地方就更多了，有时读法跳行了，找不着行了，有时读别的法上去了。我纠正他时就逐渐的不耐烦了，语气也不善了，埋怨心全上来了，说你怎么了，你读错了，重读。我的心也不静了，思想中冒出了很多不正的观念和思想业力，怨恨心全涌出来了。这时我也有点感觉不对劲，我怎么能对同修这样呢？我是师父的弟子，他也是师父的弟子，我怎么能对师父的弟子那么不善呢？怎么修的啊？当时我很内疚，于是开始向内找自己，这些都是什么心造成的？在学法小组怎么没有过激的表现呢？为什么在家学就表现得淋漓尽致呢？我找来找去，发现是自己思想中有邪党文化，是争斗心、怨恨心、妒忌心在起作用。我修炼20多年了，修的是表面，没有真正实修。遇到问题向外看，不符合自己观念的就爱争强、埋怨、怨恨。妻子同修是2008年得法的，1999年7月邪党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后，我先后被迫害4次，被非法劳教2次3年，2次遭洗脑班迫害。这几年家就像天塌了一样，当时家里有70多岁精神不好的老父亲，儿子上大学，女儿上小学，这个重担落在妻子一个人身上。当时她身体也不好，在师父慈悲保护下，同修的无私帮助下，他走过来了。为了证实法，把家管理好，他还在学校打工做饭，自己还养了一头母猪维持生活，供孩子上大学，每月还要去离家100多里的劳教所看我。狱警经常叫他与我离婚，他都拒绝，不离不弃。他还自己一人去县教委找领导给我安排工作，他做了一个常人做不到的事。
妻子得法后，顽固的头痛、头晕症状好了，身心变化很大。2008年，教委不让我教课，安排在学校烧锅炉，没有时间学法，妻子就主动帮我烧两个小时锅炉，叫我去学法点上学法。有时同修找我做正式法的事，学校的活就交给他，他都无怨言的去圆融。这些年环境好了，宽松了，生活条件也好了，安逸心就大了，修炼上有些放松了，执着心就凸显出来了，所以就被钻空子。我们俩学法时都有不同程度的犯困现象，练功也困，发正念倒掌。我找来找去，知道是自己的原因，自己多年来形成的观念和党文化没有修掉的东西，它反出来了，这正是我消它的机会。我对师父说，师父啊，我错了，这些不善的心不是我，是我不对劲了，请您帮我去掉怨恨心、争斗心、妒忌心吧。这时我听到心脏部位咕噜咕噜的声音，同时整个身心感觉非常舒服，是师父给我去掉了怨恨心、妒忌心等不好的物质。这时发现妻子读法也不那么总错了，状态也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通过这次心境观，我悟到就是修去魔性、充实佛性的过程。在修炼中，无论在各种环境中所遇到的观难，首先向内找，看自己，修自己，别被党文化、现代观念迷住眼，挡住回家的路。正法已到尾声了，要珍惜走过的路，再精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昔日同修回来了》，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3日。我每次去学法组学法，都会路过昔日同修弟家，看到他家灯亮着，我心里就想，同修弟要是能和我们一起学法该多好。弟脱离整体是因为2015年有同修因发资料被恶人绑架，并说出了弟。弟被非法关押了5个月。自从这次经历后，弟就慢慢脱离了整体，待修不修的，不但吸烟喝酒，还做起了传销。同修们多次和他交流，弟后来不做传销了，但仍是待修不修的状态。不学法也不练功。一天，我和三位同修就找回弟同修的事交流。同修 A 说，以前他去找过几次，同修弟当时状态不怎么好，不能在法上交流，不爱搭理人，甚至还会冲动。同修 A 不想再去，同修 B 也不想去，同修 C 刚修炼不久，也不可能去。我有些不高兴，说我每天看外孙没时间，要不我就去了。后来我悟到自己有依赖心、安逸心，有难题总想让别人去解决，别人不答应还生出怨恨心、不平衡的心，这哪儿对啊？我得把这些不好的人心灭掉，从法中归正自己。我想起迫害前弟也是我们当地的负责人，在整体配合上营救同修方面做得很好，而且当时他的妻子也修炼，后来他的妻子也不修了。我想同修只是被人心障碍住了，才被邪恶钻空子，只要他能学法，很快就会在法中提高上来。我想既然我悟到了，那就该我去做，但是负面思维也往出冒。以前因在整体配合方面也曾找过同修弟多次，但都被他回绝了，不是紧皱眉头不看你，就是有时情绪很激动。这次去他不会也不理我吧？我想到整体提高是师父要的，我努力排除负面思维，其他的都不去想。一天下午， 我抱着小外孙去弟家，他和妻子都在家，见到我很高兴，还热情地招呼我坐下。聊天中，我们回想起当年同修们在邪恶打压下，一起整体配合营救同修，一起学法交流的情景，弟也很感慨。我顺势和他说，来和我们一起学法吧，有时间还可以交流。可是弟却说没时间，不去。我想可能自己太着急了，想要急于求成。几天后，我又抱着孩子去了弟家，天还下着毛毛细雨，这次只有他妻子在家。我请求他妻子一定转告他，希望他来学法组学法，可是弟还是没有来。一天学法后，我和同修 B 交流，我说在弟家成立个学法组行吗？B 很赞成。我和 B 商量，让他先去和 D 一起学法，我有时间也去跟着一起学。 B 说行。定好的学法日到了，我问 B 去和 D 学法了吗？ B 说没去，还说他给 D 的妻子发信息，对方没回。 B 认为这是不想让他去，而且被带动的人心也起来了，所以就没去。我说这是邪恶干扰，制造间隔，不想让我们形成整体，别上邪恶的当。我明天把孩子安顿好，下午三点半咱俩一起去吧。 B 说行。第二天下午三点多，我带上电子书和十份资料下楼，做完资料后就去了 D 家。我一进门就看见 D 和妻子正在忙着收拾东西， B 还没来，我便问收拾东西干什么。 D 说是给亲戚寄去。两人忙活得不亦乐乎，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而且还互相争论着东西该怎么装更好。站在一旁的我除了尴尬更显得多余。我想回家，但我马上冷静下来，我是来学法的，怎么能走呢？我不能被带动。我立刻发正念，清除干扰学法的邪恶因素，并请师父加持。一会儿，二人就安静下来了。我又问弟，这东西今天着急寄走吗？他说不着急，明天寄也行。我说，那咱们先学法行吗？没想到弟非常爽快地说，行。他的妻子说，饭已经做好了，吃完饭再学吧。我在一旁等待着，看到窗户外面漂浮着一团七彩的东西，很柔和，很好看。就在我们准备学法的时候，弟的妻子要出去买胶带。我说，我们一起学法吧，胶带明天再买吧。他不好意思推脱，我们终于正式开始学法了。学到五点多，因我要给家人做饭，不得不离开。这时 B 来了，我说太好了，你们接着学吧。第三天来到 D 家继续学法，我又抬头看看窗外，那团七彩的东西没有了。我这才悟到，昨天那是师父在鼓励我们呢，自己真是愚钝，谢谢师父。我把昨天我看到的景象说给弟和他妻子，他们也特别高兴。再后来，我不是每天都能去和他们一起学法，只是有时间才去。弟每天都去和他们一起学法练功。听弟讲，弟很精进，说看师父的法，有很多法理以前好像都没看到，后悔自己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以前弟的妻子小腿和脚发凉，睡滚烫的热火炕，盖着厚被子，一晚上都缓不过来。通过这段时间学法练功，都好了，他可高兴了。现在弟和他妻子能自己主动学法练功了。昔日同修终于回来了，我很高兴，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感恩师父。我和修得好的同修还差好远，今后要好好努力修炼， 做师父的真修弟子。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做一个真实的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天早上醒来，梦中的一个片段就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和同事在一个肮脏的环境里，我们站在一个到处都是粪便的地方，粪便弄得我鞋上都是。同事去找铲子，而我无动于衷。我冥冥之中觉得这与我修炼有关，我就开始一遍一遍地过滤着自己近日以来的修为，同时又联想到昨晚我打印资料时的不顺，不是没网，就是打印头堵，就是卡纸，这让我警觉起来，使得我不得不对照法理过滤自己的起心动念和言谈举止。突然想起前一天的三条短信，一条是同事发过来的，一条是同学，另一条是弟妹发来的。奇怪的是，他们都是说好久不见我，都想我了。我当时给他们一一回复了，大意都是，我也想他们了，怎么怎么想你们。其实也是我平时的思维模式，可是说真的，我每天都很忙，哪能顾得上想他们。但是我为什么要说想他们呢？这不又是谎话吗？修炼人按真善忍做，我怎么能说假话呢？我就想，这可能是师父安排我那个说假话的执着心应该去了。顺着这条线，我开始了向内找。第一部分，环境成就了这个假我。为什么我爱说假话呢？很虚伪呢？一方面，这得从父母口中的乖乖女说起。我从小是在外面寄养几年后才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的人，所以一直认为父母偏爱姐姐更多。为了讨好父母的欢心，让父母更喜欢自己，于是就经常刻意装出自己听父母的话，平时总是顺着父母的心意在说话做事。特别是姐姐不听话时，我表现得更好，这样父母口中的好孩子就形成了。另一方面，长期在社会这个大染缸中的污染，在党文化中浸泡，耳闻目染的太多了，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讨好型的人格，从此开始维护自己是个好孩子的名誉。到后来上学后是个好学生，再到了后来教学后是个有名的好教师。由于我待人热情，乐于助人，所以在社会上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个好人。从此我开始戴着这个假面具维护起自己这个好名声来。为了维护这个好名声，多少年来我不会拒绝别人的需求。为了维护这个好名声，我负重前行，有时吃不好睡不好，累出了一身病。现在知道不是病了。为了维护这个好名声，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特别是当名利发生冲突时，我会放弃利益去维护自己所谓的好名声。当我的名将要受到损害时，我会不顾一切去维护。修炼大法五年了，我怎么就没有察觉到呢？这个求名的假面具长期戴在我身上，让我感到身心疲惫，自觉不自觉地去显示自己，去跟别人争斗，去怨恨别人，去撒一个又一个的谎，去伪装自己等等，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说了许许多多不能说的话，造了许许多多的业，他还差点让我失去这真修的机会。我一遍一遍的读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人，能够顺应宇宙真善忍这个特性，那才是个好人，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那是真正的坏人。在单位里，在社会上，有的人可能说你坏，你可不一定真坏，有的人说你好，你并不一定真好。念着念着，那个求名的假面具瞬间解体了。第二部分，假我阻碍了我的提高。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说， 执着于名乃有违邪法，如名于世间，则必口善心魔，惑众乱法。口善心魔，这四个字引起了我的深思，这不正是说我吗？师父的法好像醍醐灌顶，让我豁然开朗。长期以来，阻碍我修炼提高不上来的原因找到了，我终于明白了。长期以来，因为自己有求名之心，尽管自己是乐于帮助别人，但过程中是不是又会生出烦躁之心、求回报的心、怨恨心、争斗心、显示自己的心呢？我终于有答案了，因为自己的乐于助人是有求的，是求名的，帮人的基点不纯，是带有私心求回报的，实则上又不想付出，就会出现好多负面情绪。继续深思，那我想修炼想学法，这一定是真的呀，为什么长期以来我不能同化大法，就像中间隔着什么东西一样，让我停留在对法的感性认识上，而上升不到理性认识呢？导致当师父要我们圆满回家，怎么我就是没有那种迫切感？当师父要我们救度众生时，怎么我就是急不起来呢？修了五年了，三件事也做，并且自己觉得也一直很尽力，可就是修不出真正的善心和慈悲心，是不是我也是为名而修呢？我开始过滤自己的修为，首先说一说我每天的学法，虽然说每天都在认真的学法，但却停留在形式上，没有真正去同化法，没有按照师父在《弘银实修》中说的做到是修，没有落实到行动上。再说背法也是，多数时候是带着争强好胜的心、虚荣心、面子心、显示心等执着心去背的，没有那种真的要同化的动力。再说救众生的事，自己也在做资料，也在参与同修发资料，但因为没有善于慈悲心，只是常人做神事。总之，求名之心导致我做任何事情都浮在表面，这正是为什么自己没有做到真修与实修的根本原因。当然，善和慈悲就更无从有了。第三部分，加强主意识，让真我发挥作用。自从我找到深藏在我心中的这个不真的生命之后，我就开始加强自己主意识，重点分辨自己的起心动念的信息来源，是真我还是由执着心、观念构成的假我发出来的。就在第二天背法时，正好背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给大家这么多东西，所有的人只要实修并严格用大法要求自己，我都把你当作弟子带，只要你修炼法轮大法，我们就把你当作弟子带，你要不修我们就没有办法。刚开始背时觉得比以前清晰了很多，但总是有一个东西隔着我与大法，我立刻明白了，就是那个不真的生命，它阻碍我信师信法，阻碍着我同化大法的。我立即发出一念，求师父加持弟子，彻底清除我层层下走过程中旧势力强加在我身上的不真的物质与因素，清除构成疑心和不信师不信法的物质与因素。它不是我，我不承认，我不要灭。清除之后，等我再背这段法时，我思维特别清晰，同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所有的人只要实修并严格用大法要求自己，我都把你当作弟子带，真真切切让我觉得只要实修我就是师父的弟子了。突然间我没有了过去那种师父会管我吗那个疑心了。回想过去，我一直没有实修，其实就是把信师信法留在了口头上，用人心、人念、人情对待大法，对待师父，用自己那颗不真诚的心来衡量师父、衡量大法，把自我的能力放大，自以为是的认为法理是靠自己的智慧努力得到的，用常人的思维对待大法。 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巧妙的安排，才让我及时发现了自己的执着，让长期隔着我与大法的这道屏障倒塌了。总之，记住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的，事事对照，做到事修，用最纯净的心去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时刻加强主意识，关注自己的起心动念，从实修做起，始终保持正念，绝不辜负慈悲伟大的师父对我们大法弟子的期望。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